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是钱大同。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访谈现场一样要为听众朋友来访谈，就是中原大学风雅颂音乐中心主任陈文婉主任。文婉主任也是著名的钢琴家，请文婉主任跟全华人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问安。
大家好，我是陈文婉。钱大哥好。
文婉主任，我们上一集节目谈到了教育，我这里比较偏向就是音乐推广。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在做节目之后，因为我本身学工科嘛，所以我会把工科或者说设计领域的人带到这个所谓的音乐表演艺术，那就可以帮上忙。那如果你纯粹是在音乐圈里面，你的这种伴奏还是属于音乐圈，您会不会觉得还是有一种跨域可以帮助你们做推广的可能性啊？
当然一定是要的。那我们也是说，像我们的风雅颂的节目，我们也是尽量是说比较多元化，不要说只是单属同一类型的，然后也要让同学有时候有一些有教育性的，有一些也要符合他们喜欢的种类，然后吸引他们来。那我们的节目就是跟一般的音乐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都会请音乐家做一个很简单的那个乐曲解说。
老林，
对，
我记得我曾经帮台湾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团队，因为他们现在很有名，我就不好讲哦。那么他那时候就说：“大同哥，我票都卖光了。”他说因为他的票是有人赞助，不是卖给个人了。那有一个单位呢，就是公司全编前后加起来才5位，连老板就买了他100张票。老板就说某某某，他说我没办法全部把人带去，因为我票买了嘛。他说能不能你自己找观众。那对那个音乐家来讲，他不能只拿了钱对空气演出啊，他得有观众。那时候在小厅300个位置，我帮他募了大概60个人。
你
知道观众朋友要来，你们拉起来才有感觉，你不能对空气拉嘛。
对，
虽然你们很努力，但是那个感觉就好像说你比赛会有成绩，一定是在比赛当中，平常练习成绩是出不来的。对，就观众会刺激我们的表演者一种投入。那老师你怎么看啊？像你钢琴，跟冠宇老师弹双钢琴啊，一会他弹，一会你弹，一会两边弹，一会是各一台钢琴，那是很辛苦的事情呢。你们怎么去面对这种观众给你们的？是不是观众当时的反应会给你们一些极其的刺激？
当然，我相信这是现场音乐会每个音乐家都会期待的，因为观众越多，会激发他们的一些的那个表演欲。这是一定会的，
反正那种化学氛围啊。
对，
我跟您分享一件事，因为我自己有个剧团啊，我曾经我们的导演说，他说你昨天哭得太多了，就得眼泪多了，那我第二天去修，但是你今天哭得很好，但是你太早出来了，因为他们在下面看你知道最近不是有一个繁花嘛，王家卫这个繁花在中国很火，然后在台湾也造成很多轰动。我跟老师报告那个演戏啊，那个背影真的能演戏，我好几出那个镜头啊，就是那个戏的镜头，看到那个背影我就哭了，因为有追过女孩子啊，女孩子想说她回头不回头，回头不回头是不回头，你就知道人家不是那么 care 你嘛。那如果回头，我还是 care 我嘛。就是我觉得人生会到一个地步，会对很多东西有感觉，那个感觉可能不是用言语来传递的，特别音乐就是如此啊。老师你自己来分享一下，就是音乐对您来讲啊，这个到底给你什么样启迪，或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滋养啊？
以到现在来讲，我觉得说其实音乐是我的生命。
如果说不用赚钱，我们就每天弹钢琴。
对，或者每天听音乐。
对，
那我也承认我没有每天练钢琴。
好像音乐好的音乐家哦，也不会每天练嘞。他就是说，他该练的时候他就投入，他有时候会放松。
是，没错。
但有些是很勤快啦，
对，
每天都要练个10小时也是有嘛。
对。那有时候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说音乐也是说安抚人心，当你有心事或者心里有点有想要抒发的时候你那时候再去弹钢琴的时候，你真的会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最喜欢的还是肖邦的音乐。我母亲追思礼拜的时候就放了乐曲啊，肖邦乐曲，然后就觉得很有画面，因为特别是你知道音乐那种音符，你看啊、哦，你看不到东西，就听到声音。但如果说你今天没办法听那个声音，就比较可惜，就是你没有听力的话。可是你看，我们一般正常人都有听力，而音乐就垂直在我们当中。
是，
对你其实有时候你不用花什么钱哦。
对。
那我觉得你舞台你要搭个景啊什么的，所以我也鼓励听众朋友，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将来有机会听到一些好的音乐演出，真的不要放弃这样美好的机会。老师，你自己也可以看看说，像你在教学当中，除了这个功课的学生去推广嘛，那你们一般在推广你们的节目，你们会用怎么样方式来做？
以我们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们当然首先的说，我们每一周都会有宣传文、
嗯、
然后当然就是以这一周的那个节目它的内容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
然后当然就是说那个介绍就是看能不能吸引到那个同学或观众啦能来听，因为有时候那个节目的简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太深他们可能就怕怕的不进来。
对,
对, 对，那像你们一般挑了曲目不同的比如浪漫乐派啦巴洛克，大概会偏现代乐还是说当代曲目，哪一些曲目会比较偏重？
这不一定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嗯、会以主题，例如我们这一场音乐会的主题、嗯定位在哪里、
嗯、
那也坦白讲说，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节目有时候会偏向，例如是说你比较学术性的，你要需要有那个学术研究方面的，我们就会挑的曲目会比较
深一点。
对,
对，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是这一场必须要说是比较能跟观众有
互动
有贴切，就会比较选观众可能会比较有共鸣的。
我常常在听音乐会有一个感觉，我请教老师，因为我这方面不是专业啊，就是版权的问题，是不是现在古典音乐基本上版权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过了时间了，
对，
比较不会有问题嘛。
对，
你要学现在的什么民谣啦，那种流行音乐就要付版税，
我们就要小心，
哎，麻烦。那另外就是说爵士乐学校有办过吗？爵士乐也
有，我们每学期都有办，而且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办的爵士，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爵士音乐节。
哦，对对对，我前不久访问一个董顺文，那个吹萨斯风的，
对，他来过、
很牛的。他说：“哎，
真
的，上次来我节目时，他哎，大龙哥，我长短脚，我一看真的，因为他截了大概2公分的骨头嘛。他的有一只脚，因为上次那个风过组织炎，那我说，哎，我说我们相见恨晚嘞。他说大龙哥，如果你需要我跟我讲，我说我们将来帮他办，让他不需要我帮忙，他已经很红了。我只是说有这样的机会，对，那个机会。那老师你自己在刚刚也讲到说，这样推广音乐啊，我自己现在在外界，也是一个跨界的一个媒体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展现，我就很想帮大家做不同领域的结合啊。像学校这个团队有没有除了学校之外的一些基金会或企业会赞助你们呢？
有，我们风雅颂音乐中心有玉秀基金会长期还赞助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些演出费哈，这些完全是不用校内的经费。那
等于你们老师拿的就是行政这方面、教学这方面，那其他的就算你们有人会支持，
是
也是中立地区吗？还台北也有，
台北也有，就是我们董事长都会去募款，
个人的关系，
对
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有很多企业，他真的不知道钱怎么去抖内。因为他没有名目，也不知道找谁嘛、
嗯、
那我觉得我刚好有这种科技人的背景，设计师背景，教育背景，然后有眷村背景，教会背景，诶，我觉得我来做这个媒体啊，我应该可以成为一种 bridge， 帮大家做点这种整合。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子弹还是需要有嘛，你打仗没有子弹的话，你怎么打这场仗呢？对。那另外就中原，我知道像瑞丽星他们这个设备都已经到一定的水准，除了音乐之外，会不会有一些像歌剧选粹，一些戏剧会进到这个系统当中啊？
有，我们歌剧选粹就是像音乐会节目的其中一个、
嗯。
那我们中原大学每年都有办一场歌剧。
哦，
对，这个是
上次是蝙蝠
一样的，
上次
对，今年这下我们五月份有波西米亚人、嗯
嗯。什么时间点？什么时间点？我把它扣掉。
五月，对，5月14和16。
你们都是礼拜几啊？ 礼拜
不一定 哦，不一定固定的，
就
一定
会
演两场。
懂懂
对，
因为上一次我本来要下去，就开到高速公路塞在那边，我就跟吕芳老师说对不起，我下不去，一个小时从内湖出来一个小时。我本来要上高速公路，根本上不去，我就很遗憾，因为上一次好像他唱嘛。
下次要早一点下来。
对，没有，我刚跟你私下聊，就是如果下一次去中立，我可能就是白天就过去，
是，
然后安排几个访谈，我就不用跑来跑去嘛。
是是是是，
对，这都可以事在人为。然后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基本上台湾现在的艺文活动也蛮多的啊、哦
嗯。
那老师你自己在不同的场域弹奏，你会不会给我们建议听众朋友怎么去看待一个场域？因为我知道音乐人跟戏剧人要的那个场域的效果是不同的。
嗯，
你们会觉得哪一些场域是不错的场域？
我们以古典音乐来讲，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像台北就是两厅院嘛，
小厅，
对，小厅，然后高雄的魏武营声音
真的很
听得
非常
好，
对，
因为今年
成品音乐厅也很 OK，
对对对，还有现在那个南港有一个科技
生
技
中心，我才去的，
对，对对，那个声音也很棒，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很现实啊、哦，有的场域需要有残响，
对，
那戏剧是最好不要有残响，
对，就。
对
不对？悬殊很大，
对，他那个声音会反弹嘛？
对，
那音乐就必须要余音绕绕。比如说你琴键呐、啊，这个老师，你们那个三个键，能不能让我们脚踏键，让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三个键，脚踏键、
脚踏板。我们通常最右边那个是延长踏板，就是比较有回音嘛，
嗯、哦，
那是最常踩的一个。然后最左边它是比较柔。应该讲不要讲弱音还是柔音踏板、它就是声音会比较小声、因为就像大钢琴它一个琴锤敲的是三条弦、那你踩最左边那边它会移动只敲两条弦，
懂，
所以它声音就比较小一点点。
中间的这个板呢
中间的踏板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先弹一个音然后踩下去的时候然后你再弹另外的它只延长当时你第一个的音，其余的音就不会延长。好，
所以作曲家都会定义什么叫不踩，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你们自己感觉作曲家会写进去吗？不会，
有的会哦啊，但是大部分是不会。
所以你们自己要拿捏。
对，
哎，这很有趣。
我们要用耳朵去听，
因为我在觉得你们有，因为我自己也懂点音乐，我觉得到底是他写好还是你们自己去拿捏、
有的会有写，
就好像你吹 saxophone 没有？
嗯，
为什么像马友友的大提琴拉起来就是不一样？那绝对不是那个曲谱上面写那么清楚的，一定是有个人他个人的一些技法或个人的一些诠释啊。那老师，你跟冠宇老师在配合的时候啊，您的曲目是冠宇老师主导还是你这边会主导？
最主要是他主导，
你会比较轻松，对不
对？对，
大家怎么挑这些曲目？有没有跟你讨论过？
有有，他一定会丢了一些曲目，说：“哎，这这些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很，
你
们的曲目不大听得到，哎。一方面双钢琴嘛，
哎，
一方面那个曲目好像也不是一般大家耳熟能详，
不是常常
对。像去年2023年啊，拉赫曼尼诺夫的这个。就是好像150周年嘛，一直在演，听说要演到今年2月都算是150年了。那我在想说，其实我们在听古典音乐，老师给我们点建议啊，这个阶段给我们这一集进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建议，如果他们不是听古典音乐的习性，他们怎么开始能够比较能够进到古典音乐的世界来？
第一个我会建议说，可能就从浪漫派开始听吧，因为浪漫派的曲子大家最爱，因为最好听，因为它有漂亮的旋律，
很华丽的，
对，然后有很丰富的和声、所以比较最容易接受，
听起来比较不吃力，
对对。
如果听那个什么蒙塔威尔地的，像我很喜欢听蒙塔威尔地音乐，可能一般人会听不惯，
对，
或者听教会时期的，对，
是是，
然后又是古典时期的，那现代音乐可能一般听友更不能接受。
现代音乐就要看，现在有的
是还有的很诡异哦，
对对，有的根本
你又听不懂，因为它不是旋律性的。
哎，
那我像那个什么那个叫格拉斯啊，菲利普格拉斯那种低线音乐，那你真的，但是呢，电影配乐很喜欢用啊，低线音乐，它可以把那个情绪张力用
的
对弄得最好。老师，你自己平常除了弹钢琴的自己的练习时间外，哪一些音乐你比较接触？
哪些音乐？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还是钢琴跟室内乐。
室内乐，
对，
就还是听这一边比较多。
比较多。
我期待老师能够哪一天可以有一个爵士乐的这个让我们看看，爵士乐碰不碰？ 碰的比较少，
碰的比较少。但是像我们也可以讲说古典乐现在有很多的作品有点也是爵
士
风，
对对 对，因为可能他的作曲家都有这样涉猎嘛，
对，
而且爵士乐是比较后期吧，比较近代的。我为什么喜欢听爵士乐，就是因为我觉得爵士乐就很 relax。 那我记得我去纽约的时候啊，我跟听众朋友报告，我去 Blue Note， 就纽约最牛的那个小的那个咖啡馆那个地方，叫 Blue Note 蓝调的，我去，我才知道原来那个 double bass 的手，他那个手指头啊，像一个拍子一样，就这边比较宽，前面的指缘比较宽，就这样按那个弦，
啊，
那个手指不一样哎，然后我说怎么那么会唱？那些黑人因为他胸腔什么的体型就够强嘛，就好像杰西诺曼一样，就是声音本身就是很棒的八成的这种基地。哇，那唱歌真的游刃有余耶，我们都听得如痴如醉。所以真的老师，是不是音乐还是有分东西方啊？就是东方人学音乐某一些地方是比较辛苦一点，是不是？我讲的是可能是 vocal， 你觉得呢？
体型就
还是有差哦，
体型还是有差。
你看西方人这个体型发声多轻松，
他就很轻松的就能唱得出来。
对啊，那你说我们都要吼了个半天，还不一定有那样的声量。
是啊，对。那我们弹钢琴也是有的，
因为钢琴本来就不是以东方人的体材设计的嘛。那老师你自己手指张开来大概几个键音键？
我9个是 OK， 10个就很。
那你们怎么去 cover 它呢？
有时候有些。快速乐当然是技巧上的要练习啦，那有时候比较大的时候，对于我们弹不到，我们只好用有点分解的弹法，
就是要靠速度取胜。
对，
而且我上次看那个 YouTube 王宇佳炫技，哇，
弹那个太厉害了，
弹那个黄蜂嘛，哇塞，那不得了，那是快耶，那真的是，好像那霍洛维兹，我记得看了霍洛维兹录影带，那个好像弹簧，那手指好像弹簧一样，
他手，
那这练出来还是老天爷给的。
当然我觉得天分也有关系，
还是有关系、哦、
然后他的也是非常认真练，这也是也，
而且你的肌肉记性要很好，再来你不能受伤。老师你们在练琴是不是我有听说一些老师说练琴练得好基本上是不会受伤的，姿势对的话
要小心、啊、
要小心。对，有受伤的同学吗？或者说
有，常常有些学生就会有受伤的，
还是会有。
对，
那怎么克服呢？复健还是他就不练了？
当然要复健啊，他还要考试啊、
哦、
所以
就他本科生
是
啊。为什么我跟老师报告这件？因为我最近这个食指也是开始有点这个就按滑鼠按太多啊。下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请到陈文老师在我们这一集啊来谈这个，不管是怎么去行销，还有就在音乐的一些学习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诠释的可能性啊，我们会在下一集再跟文老师来谈谈另外的面向啊，来谈谈文老师在他人生音乐以外他已经有一些特别的领受。我们会在第3集的节目再跟听众朋友来跟文老师在空中与大家相会。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